最后一位客户。他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等待他的客户，那客户将会带来15万块钱现金。对客户来说，这是一笔重要的生意，他们合作过好多次，彼此早已兄弟相称。好像这并不夸张，因为客户对他已经深深信任。他的公司开了好几年，似乎一直运转良好，只有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只有他知道自己赔了多少钱，又欠下多少债，只有他知道自己已经接近崩溃，只有他知道明天公司就将不复存在。现在他等待的只是这最后一位客户，他将收下这位客户的15万块钱现金，然后在黄昏携款潜逃。他知道他肯定可以做到，因为那位客户对他毫无戒备。他知道这是犯罪，他知道后果的严重性，可是他想搏一把。客户在约好的时间敲响了办公室的门，他把客户让到沙发上，递烟递茶，聊些无关紧要的话。太阳在窗外从容且温暖地照着，他却不停地打着寒颤。终于他们聊到了正题，客户打开密码箱，他看到15摞花花绿绿的钞票。这之前他见到过太多次15万，每一次都代表着一笔不错的生意，可是这一次不同，这一次他没有生意可做，他根本不打算，更没有信心完成这单生意。他只想骗下这15万块钱，然后开始他东躲西藏的日子。他已经订好了机票，他知道自己一旦跟客户说了谎话，就将变成了贼，就将开始逃离。可是他认为没有办法，他认为自己必须去做。客户说，这次有问题吗？他说，没问题，明天早晨您过来提货。这时电话响了，很突然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，是母亲打来的。上一次他和母亲通电话还是1个月前。母亲说，你还好吗？他说还好。母亲说，晚上回家吃饭吧，我买了很多菜，排骨已经炖好了，晚上回回锅就行。他说不了，今晚忙。母亲问，生意不顺心吗？他说，没有，生意很好，刚接了一笔大单子，15万。母亲说，那就好，晚上回来吧，你已经1个多月没有回家吃过饭了。他说，怕真的没时间。母亲在那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母亲突然问，是不是生意不顺心？他说没有，刚接了一笔大单子。母亲说，你瞒不过我的，上次你回家看你唉声叹气的，就知道肯定是生意遇到了麻烦。听我说，如果撑不下去了，别硬撑，回家歇一段日子，不管如何，家永远欢迎你。他抹一下眼睛，他说，生意没事儿。母亲说，我给你攒了些钱，也许能帮上你的忙，晚上你回家吃饭时，我把钱给你。他问多少，母亲说，5000块。他终于流下眼泪，今晚他将携15万巨款潜逃， 母亲却会一直守在饭桌前等他回家吃饭。为了赚钱，他在酒店里宴请他的生意伙伴，花掉很多个5000块钱。而他的母亲为了他的公司，却悄悄地攒下5000块钱，并幻想用这5000块钱将他的公司挽救。他握着电话，流着泪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母亲说，晚上回家吃饭吧，我等你。然后电话挂断了。其实家与公司相距不足20里。他慢慢踱到窗前，看窗外的阳光，阳光下人流如织，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快乐的。他想，他们之所以快乐，是因为他们走在阳光里。他们之所以快乐，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阴暗。他们之所以快乐，或许只因为今天他们能够回家吃一顿母亲亲手做的晚饭。客户被他的样子吓坏了，问他怎么了。他说没什么。客户说，那我先走了，钱你收好，明天一早我来提货。他喊住了客户，他说，没有货，我骗了你，我犯下一个无耻的错误，我想骗走你的15万块钱。客户愣住了，在确知他没有开玩笑以后，客户思考了很久，然后客户说，我可以等你3天，3天里只要你能备齐货源，我还会和你做这笔生意。不过能不能告诉我，是什么让你放弃了这个疯狂的举动？他说，是母亲，因为母亲今天晚上会一直等我回家吃饭。那天晚上他真的回了家，他陪母亲吃了晚饭，和母亲拉了很多家常。第二天回来的时候，他带上了母亲给他的5000块钱。他把他们存到银行，将存单镶在镜框里，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办公桌上，日日擦去灰尘。3天后，他真的做成了那笔15万的生意，他的公司竟然起死回生。他并不避人，他在好几个场合说起过他的这次经历。每到这时，就会有人感叹说，多亏了那位最后的客户，如果没有他那笔15万的生意，如果没有他对你的信任和宽容，那么你也许不会挺过来，更不可能把公司做到现在。他点头，他承认那位善良并宽容的客户给了他很多，可是他认为真正挽救自己的其实是他的母亲，是母亲的5000块钱，是母亲的那顿晚饭，是母亲的几句问候，甚至仅仅是母亲关切的眼神。他坚信，虽然母亲不懂经商，但她永远会是自己最后一位客户。硬币花。那几年女人过得很苦，丈夫在某一天夜里丢下她和刚上初中的女儿小玲，突然撒手而去。偏偏女人那时候下了岗，家里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，日子更是雪上加霜，生活仿佛一下子走到了尽头，眼前望不到边的黑暗和绝望。正是这时候，男人拉了他一把。男人和他 有过一段荡气回肠的恋情，当然只是曾经。生活并没有让两个人最终走到一起。有时在街上邂逅，男人会向女人微笑着点点头，甚至停下来，表情轻松地和她拉几句家常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过去的就过去了。敢爱敢恨或许只是一种假设。为什么要恨呢？那会让一个人变得狭隘和痛苦，永远生活在自我折磨之中。男人经营着一个很小的服装厂，工厂效益虽然并不理想，可是他认为从厂里挤出一点事给女人做应该并不太难。可是让女人做什么呢？他不会登万能机，不会裁剪，不会数据统计，甚至提不起沉重的电熨斗，并且与女人那样单薄的身体能经受得住那么辛苦的车间劳动吗？愁眉不展的男人想了好几天，终于有了办法。他想起女人曾经为他勾过一副很漂亮的手套，这说明女人会使用钩针。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为工厂勾些硬币花呢？硬币花是一种用细毛线勾成的五个花瓣的小花，两分硬币一般大小，缝在出口毛衣的袖口和胸前。作为一种服装辅料，硬币花用量很大，他的工厂一直需要这种硬币花。以前他总是把这些勾硬币花的活儿分给附近郊区的农妇，这样不仅保证了工厂编制的精简，还使得那些郊区农妇在农闲时有一点额外的收入。勾硬币花并不太难，半天就可以学会，手头快的农妇一天就可以勾出200多朵。他会为每朵硬币花支付1毛钱，对他们来说这也算一笔可观的收入了。他把这想法跟女人说了，女人当然很高兴，生活再一次看到了希望，他的女儿还可以继续读书。从此每个月的固定一天，女人都会来到他的工厂送来勾好的硬币花，领走下个月需要的毛线，然后将他的收入一五一十地结算清楚。那天他会准时坐在办公室里和女人一起数着一朵一朵的硬币花，那些五颜六色的小花在他的办公桌上开放，他似乎闻到它们的芬芳。女人勾花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加上起早贪黑，每个月他都会有一笔可以勉强将生活维持下去的收入。用这些钱，他的女儿读完了初中和高中，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因为女儿，因为硬币花，女人虽然很累，却很开心。第二年，男人不再需要附近郊区的农妇们为他加工硬币花。他说现在这种毛衣出口量减少了，硬币花用量不大，女人一个人来勾就已经足够。他的做法当然招来一些风言风语，有些话甚至说得很刻薄很难听。可是他不管，每个月的那一天里，他照例都会等在办公室，和女人一起趴在桌子上数着一朵一朵绚烂的硬币花。后来他把每个硬币花的手工费涨到了2毛钱，女人说1毛钱就挺好了，他说不，现在全国都是2毛钱的价格，怎好还让你拿那么低的价钱。看男人决定了，女人再没有推辞。 其实女人那时真的需要更多的钱。女儿读大学了，生活压力变得更大，每个硬币花从一毛钱变成两毛钱，这等于说女人每个月的收入会增加一倍。女人想，等她学贸易的女儿大学毕业，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，到那时她和女儿一定要好好谢谢男人。女人每天勾着五颜六色的硬币花，一晃就是十年。那天女人最后一次去男人的工厂，当然是和她大学毕业的女儿去的。她说，感谢你这么多年给予我的帮助，如果没有你和你的硬币花，我和小玲可能熬不到现在。现在我要和女儿去另外一个城市，她在那里有一份很好的工作。男人说，你不用感谢我，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，钱是你自己挣的，又不是我的施舍。那天他们坐在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饭，那也是男人最后一次见到女人。几年以后，男人的工厂突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，成衣开始积压，资金周转困难。由于没钱购买生产所需的布料，他的工厂几乎处于半停产状态。面对眼前的窘迫，男人一筹莫展，甚至男人想，他和他的工厂可能熬不过这道难关。可是突然之间，一切峰回路转。那天工厂里来了一位年轻人，他自称是某个公司的业务员，要在几天之内采购到大量的硬币花。他说他跑了很多服装厂，可是都没有找到他所需要的硬币花。如果贵工厂有现货的话，他们公司愿意出很高的价钱购买。男人说有。男人带他去仓库，然后打开角落里一个巨大的木柜，木柜里塞满了很多叠放整齐的布包。男人取出其中一个布包打开，布包里竟然全是五颜六色的硬币花。年轻人随手捏起几个捧在手里细细的看，他说很好，这些硬币花我们公司全要了，总共有多少朵？男人说约100万朵。年轻人问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库存量？男人笑一笑说，十几年前工厂需要很多这样的硬币花，可是后来我们不再出口那几款需要硬币花的毛衣，这硬币花就积压下来了。这是一位女人十年的劳动，每天勾300朵左右，勾了整整十年。这里有100多包，每一包正好10000朵。男人知道他和工厂的难关要过去了，他会用卖掉这些硬币花的钱购买急需的布料，重新组织生产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他坚信自己的工厂马上就会好起来。这些看似没有生命的硬币花不但帮助女人度过了难关，更帮助了男人自己。似乎现在这些五颜六色的硬币花真的竞相开放，它们姹紫嫣红，散着迷人的芳香，它们为男人带来了好运。故事到这里其实才刚刚开始。年轻人伏在桌子上，为这笔贷款签下很大一张支票。男人接过支票感激地问他，能问一下您老板的名字吗？ 他叫小玲。年轻人说，他说他的母亲曾经在10年时间里为您的工厂栽下100多万朵硬币花。